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澳洲嘅零售业零售额开始下降，澳洲安全情报局调低恐怖威胁级别。前总理麦理森面临议会谴责动议，反党下台。储备银行长为你女儿测失踪向公众道歉。惠州大选计票仍在继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澳洲今年10月嘅零售贸易额下降咗0.2%，结束咗连续9个月嘅增长。12月份所有行业嘅销售额都下降咗，只有食品零售业除外。统计局零售业统计负责人多伯话：呢个表明生活成本压力、利率上升，开始影响消费者支出。澳洲部分农业地区屡次遭受水灾，导致生产成本上涨，再加上持续嘅通货膨胀。食品零售业的销售额增加了 0.4%， 百货公司的销售额下降得最多，降幅为 2.4%。 咖啡厅、餐厅和外卖行业的营业额自2022年1月以来首次录得下跌，跌幅为 0.4%。 多伯说，疫情封锁结束后的消费需求增加和价格上涨推动了咖啡厅、餐厅和外卖服务的全年营业额，但最近几个月的营业额增长放缓，并在10月筑顶，表明该行业正在恢复常态。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消费市场的转折点可能还未出现，因为一些消费者可能会将当月的支出延迟到一个月后的黑色星期五销售旺季。11月28日，澳洲安全情报局调低了澳洲遭受恐怖主义威胁的级别，从很有可能降至可能，但安全情报局负责人警告说，恐怖袭击事件仍有可能发生。安全情报局局长白杰斯在记者会上表示，恐怖主义是一种持久的威胁，也是一种不断演变的威胁。随着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失败，以及基地组织的宣传机器未能同西方年轻人建立联系，在澳洲发动恐怖袭击的极端分子已有所减少。经过慎重考虑和协商，安全情报局决定将澳洲的国家恐怖主义威胁级别从2014年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建立之前提高的很有可能级别降至有可能。但白杰斯同时警告说，虽然恐怖威胁的级别降低了，这个并不意味着威胁已经被根除。对于澳洲人而言，最大的威胁仍然来自激进人士，他们使用多华汽车等容易获得的武器进行孤狼式的恐怖袭击。他表示，在过去的几年入面，激进的民族主义和右翼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有所增加。帕杰斯警告说，几乎可以肯定恐怖威胁的级别会再次上升，但这个不一定是在恐怖袭击的背景下，整体安全评估考虑了孤狼行动。自2014年以来，澳洲发生了11起恐怖袭击事件，另有21起阴谋被挫败。同期澳洲警方发动了79次反恐行动，提出了153起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指控。坎培拉消息，11月28日，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宣布将提出谴责前总理莫里森的动议。他批评莫里森在疫情期间秘密宣誓兼任部长职位的行为是破坏民主，但反对党表示工党的谴责动议是政治报复。当日的联邦内阁会议后，艾尔巴尼斯证实将推动谴责动议，预计工党众议院领袖伯克或律政部长德雷福斯将提出这项动议。艾尔巴尼斯还表示，白国同意采纳相关调查报告的所有意见，在立法上做出修改，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度发生。艾尔巴尼斯批评莫里森秘密担任5个部长职务的行为，从根本上破坏了负责任的政府的原则，没对议会负责，没通过议会对选民负责，没对他担任职务的部门负责，产生了破坏公众对政府信心的实际后果，腐蚀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莫里森在疫情期间秘密兼职了5个部长，一些部长本人甚至对此毫不知情。今年8月，澳洲律政部裁定时任总理莫里森兼任部长是合法的，但对此事保密并非负责任的做法，亦从根本上破坏了民主制度。前高等法庭法官贝尔发布了调查莫里森兼职事件的报告后，5名工党议员曾要求对莫里森的行为进行谴责，预计相关立法将在这个星期迟些时候提交议会。墨尔本消息，11月27日，一场由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人自发组织的抗议请愿活动在澳洲维州州立图书馆门前举行，当日活动得到墨尔本民众的支持。这次抗议活动主要由100多名来自墨尔本各个大学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以及当地年轻人自发参与， 他们受到大陆乌鲁木齐、郑州、上海、南京等地一系列民众抗议请愿运动的感召，从墨尔本各个角落自发来到州立图书馆门前，用蜡烛摆下 11.24 乌鲁木齐，举起自己设计制作的标语海报，共同叫出了内心积怨已久的口号：不自由，无宁死，共产党下台，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要领袖要选票。在当晚活动现场的抗议者中，不单只有90后、00后，甚至还有一些50后要闻讯前来。不少路人亦用自己的方式表示支持。集会后，那多人纷纷表示，这次活动令人看到了中国大陆新一代年轻人追求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懂得和平理性抗争的时代风貌，场面令人动容。一名在场的50后人士含泪讲给笔者听，他仿佛又看到了30多年前自己的影子。这次活动符合惠州当地快闪集会的相关规定，活动结束后又自发地清理了周围的垃圾。据悉，11月28号晚8点在墨尔本州立图书馆前还举行了乌鲁木齐大火烛光纪念活动，悼念中共暴政下不幸逝去的无辜民众。综合消息，11月28号澳洲储备银行行长洛伊向成千上万期待利率在2024年前保持不变的贷款买房者致歉。从2020年底到去年11月，洛伊一直坚称储备银行可能一直到2024年前都不会加息，但今年5月开始，储备银行不断大幅加息，现金利率已从 0.1% 的历史低位迅速攀升至 2.85%。 很多听信储备银行预测的人趁着低利率贷款买了房。澳洲省城监管局数据显示，过去两年的100万份新增贷款中，28万人的贷款额是收入的6倍或更多，贷款额占房价比重的 90% 以上。如果利率持续上涨，这些人面临的风险最大。在28号的参议院评估听证会上，诺伊说，储备银行当时没有说明利率不变的前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状况。如果有人听了我们的话，据此采取行动后感到后悔，我好抱歉，我好抱歉发生这种情况。在当时，我们觉得这个是正确的预测。他表示，当时国家经济很糟糕，储备银行只是想帮助国家渡过难关。我们当时认为，鉴于严峻的前景，通货膨胀不太可能迅速回升，因此我们发出讯息，即利率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在低水平。当时我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事后，经济复苏的速度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快得多。在那两年内借钱的人现在的处境更加艰难。澳洲目前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 7.3%， 今年年底预计将达到 8%。 诺伊警告说，预计今年的实际薪水会下降，因为如果薪水增幅向通货膨胀睇齐，会导致利率更高，造成更多的问题。他预计通货膨胀将在2023年、2024年自然回落，今年一连串的加息将减少经济需求，降低通货膨胀。墨尔本消息，目前惠州选举计票仍在进行，两党联盟预计将赢得至少25个席位，可能会勉强达到或啱啱超过其27个的初始席位数。这个主要得益于国家党赢得了3个偏远地区席位，工党则有望赢得下议院88个席位中的52个以上席位，初选席位大幅下降，而其墨尔本北部和西部的席位亦有两位数比例的选民转投他党。自由党候选人在卑士、卑士廷斯、帕肯南、科素同摩连腾的选票同竞争者仍然非常接近。目前还有6个席位仍然非常接近，工党预计将在其中4个席位中获胜或领先。在惠州自由党党首过于宣布辞职后，科伦大提议员史密斯有意竞选自由党党首，而其他挑战者亦已经开始崭露头角。究竟边个能成为最终胜者，可能需要几日甚至几个星期先至能知晓。在前7次选举中，两党联盟6次输给工党，无论边个出任党首都将面临艰巨任务。史密斯自2018年来担任金融和规划厅长，已经在议会工作16年，他已经确认他参加了党首竞选。他认为需要更关注远郊选民而不是城市边缘选民。如果前影之律政厅长佩斯克托击败了独立候选人罗伊，对会开放席位亦将参选。目前佩斯克托领先约500张选票，他认为需要招募更多成员，展示包容性，吸引更多年轻和偏远地区选民。而据报道，前警察事务发言人巴廷图普为时代表李奥丹亦参加了竞选。 法庭2011年首次进入议会。2021年在国议会胜之前，法庭试图挑战前领袖奥布莱恩未果，一直是警务应急管理厅长。利沃丹2015年首次进入议会，担任影子厅长助理。他认为应当需要争取偏远地区中心和西北都市区的选票。有报道说，前教师、上议院议员巴克亦正在考虑参选。面对两党联盟的再次失利，联邦自由党承诺将从该党在维州的失败中汲取教训。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